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同以色列新外长会晤，关切伊朗核协议。CNN 指，拜登团队曾经要求面书审查选举完整性贴纸。协议到期，伊朗表示绝不会交核设施影像。澳洲重整特种部队，反制中共进逼。FDA 警告，两种疫苗会增加心肌炎。全印度向中印边境增兵50,000。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新任外交部长拉皮德星期日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面对面会谈的时候表示，以色列对在维也纳磋商的伊朗核协议持严重保留态度。他亦都承认以色列将会致力改善和美国的关系。路透社报道，咁系以色列新政府两个星期前上台之后，同主要盟友华府嘅第一场外交首长面对面会谈。美国官员表示，布林肯同拉皮德进行一场非常积极同埋热烈嘅讨论，双方讨论嘅主要议题包括伊朗核协议同埋以色列以及波斯湾阿拉伯国家正常关系化协议，以及对加沙嘅人道主义援助同埋东耶路撒冷嘅地位。拉皮德说，他已经准备好和美国合作，在以巴上个月爆发流血冲突之后，将双方冲突减至最低程度，但是亦都明确表明他对美国总统拜登推动最新谈判，希望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感到担心。拉皮德这个月13号刚刚上任，成为现任总理班内特旗下的外长。布林肯表示，美国将会和以色列班内特新政府密切合作。布莱巴特新闻26号报道， CNN 看到的邮件显示，拜登竞选团队多次向面书施压，要求面书审查川普竞选团队和他的支持者发出的选举完整性贴纸。 CNN 证实，拜登竞选团队在去年大选期间试图要面书审查小川普9月的一段影片，该影片呼吁支持者监督提前投票和点票。拜登竞选团队的官员试图将这段影片定性为对暴力的呼吁，因为小川普用军队一词来代表志愿者的工作，但是这个讲法受到面书反驳。 CNN 继续承认，经过一系列的施压，面书和推特都将这段影片加上了错误信息的标签。面书后来制定了一条新的规则，反对用军事化语言，但是该政策并不具有追溯力，这意味着小川普的影片仍然可以留在面书和推特的平台上。 CNN 报道说，民主党内的一些活动家抱怨面书是右翼宣传机器，但是一直以来，面书、推特等大型科技公司被认为在社交网络中压制保守派言论，限制相关人士的账户使用。之前的6月5号，面书宣布对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禁言令延迟至两年，直至2023年1月7号才能够解封。伊朗准许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监督的协议已经到期。路透社报道，27号伊朗国会议长卡里巴表示，一切记录之后绝对不会送交国际原子能总署，数据和影像将会掌握在伊朗手上。伊朗和世界六大强国正在讨论恢复2015年的核子协议，这项声明可能会令到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三年前，川普政府退出协议，并且恢复制裁伊朗政府，伊朗随后违反协议中有关核子计划的很多限制。原子能总署今年2月和伊朗达成为期三个月的监督协议，准许原子能总署继续监督伊朗一些活动。根据该项协议，相关数据经收集之后，原子能总署日后才能够拿到数据，双方在5月24号将协议有效期延长一个月。布林肯25号曾经警告说，如果近期举行的伊朗核问题始终无法取得进展，美国可能会放弃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的努力。为了反制中共进逼太平洋地区，澳洲国防部正针对印太地区情势需要，计划重新编制特种部队，而且在未来的军方编制方面， 国防部长或者总理将可能掌握军队的总司令实权。每日电讯报同前锋太阳报27号报道，有关美军总司令的职权重整将会是澳洲75年来最重大的军方和民间政务职权调整。报道说，日后澳洲军队将会编列精锐部队，和澳洲安全情报组织一起对付威胁国家的行动，同时亦都要配合澳洲秘密情报局对付灰色地带混合战。报道说，澳洲军队的任务包括阻止外国特务在澳洲部署干预行动、窃取国家机密以及勘察重要基地建设等。同时军队亦都将需要扩散到太平洋地区和太平洋岛国盟友的部队合作。报道指出，为了应付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扩张，澳洲军队必须转移用全新的作战方式，包括采用无人机和自动感应等科技来执行大规模海上和空中介入行动。而且由于预料中共会散播假消息，未来澳洲军队必须要掌握第一手区域资料，并且密切确认和太平洋岛国军方的关系。据国家档案26号报道，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星期五正式要求修改莫德纳和辉瑞疫苗的病人和供应商情况说明，增加了对莫德纳和辉瑞疫苗的警告，说接种疫苗之后可能出现心肌炎和心包炎的风险。 FDA 指出，这种风险特别是在第二剂疫苗之后，在接种之后几日内出现。心肌炎可以导致快速或者异常的心率，严重感染会削弱心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得不到足够的血液，而且导致中风或者心脏病发作。包心炎是心脏周围的薄组织受到肿胀和刺激，引起尖锐的胸痛。这两种疫苗的接种者和照料者概况介绍说，如果接种者在接种疫苗之后出现胸痛、呼吸急促或者感觉心脏快速跳动、扑腾或者跳动，应该立即寻求医疗护理。美国卫生官员就认为这些情况是罕见的，截至6月11号已经有3亿美国人接种了疫苗。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说，超过1200个报告的心肌炎或者心包炎病例，受影响的大多数是年龄30或者以下的接种者。彭博社星期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讲话，印度近期至少将50000名士兵调往中印边境。四位知情人士向该媒体表示，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印度已经将部队和战斗机中队调派到中印边界的3个地区。印度现时大约有200000士兵集中在边境地区，比去年增加了 40% 以上。消息人士说，即使印度的军事存在目的是为了阻止中共军队的进攻，今次重新部署将会令印度指挥官有更多的选择，在必要时可以对中国发动攻击并且夺取领土。这种战略被称为进攻性防御，其中包括派驻更多直升机，提高部队的机动力，令士兵和 M777 榴弹炮等武器可以快速在山谷之间移动。两名消息人士说，中共军队最近亦都由西藏向新疆军区增派了部队，加强中印边境巡逻的军力。他们表示，北京在过去几个月内还增加了远程大炮、坦克，逐步攀升的紧张形势令外界担心任何误判可能导致致命冲击。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国际需求推动澳洲矿业和能源出口有望创新高。佛州大楼倒塌事件，9人丧生，逾150人仍失联。了解真正中国文化，神韵演出感动康州名流。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在同中国贸易争端恶化同全球大流行病的动荡时期，澳洲的矿业和能源出口逆势而上，在今个财政年度预计会创下3100亿澳元的历史新高。联邦政府星期一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了出口收入的强劲增长。联邦矿业与资源部长皮特说，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贸易数据表明澳洲的资源行业在整个经济衰退期对国民经济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性。 在全球推动基础设施大背景之下，预计下一个财政年度能源与资源出口将进一步增长 7.7% 至3340亿澳元。在过去的一年内，铁矿石的收益上升了接近 50%， 达到了1490亿澳元的预期历史高点。惊人的涨幅为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力拓和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带来了强劲的利润。然而，一些分析师认为中国压制钢铁产量的努力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生效，并可能拉低铁矿石的价格，同时巴西的供应亦开始解除。瑞银分析师艾尔索普说，我们认为铁矿石正是接近一个拐点。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北部一栋住宅大楼上个礼拜四发生倒塌，当局星期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确认，到目前为止至少有9人死亡，150多人失踪。鉴于仍有超过150人下落不明，救援队星期日继续在这一座位于塞夫塞德的倒塌公寓大楼废墟中搜寻。塞夫塞德官员表示，希望搜索小组仍能发现幸存者，但消防队长艾伦·科明斯基星期日表示，搜救人员尚未发现任何生命迹象。大楼发生倒塌之后，迈阿密海滩市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根据星期日发布的新闻稿，应急响应工作很大一部分正在迈阿密海滩市内进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能确保该市有资格获得与大楼倒塌相关紧急支出的报销。迈阿密海滩市表示，正是继续努力通过人员、设备和车辆协助搜救工作。阔别舞台一年的神韵艺术团在康州斯坦福派雷斯剧院两日三场的演出周末圆满落幕，不仅再创火热的票房佳绩，更引起了大纽约地区的文化热潮，同时亦开启2021年度的世界巡回演出季。27号麻州大学波士顿分校西班牙语翻译项目总监 Diego Mencia 赞叹舞蹈的水准、色彩、音乐、舞剧和天幕的组合，一切如此的协调一致，这个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真是很壮观，太好了。而即使是年年追看的神韵粉丝，依然好像第一次体验这样充满惊喜。金融时报美国副总裁、知名电影制片人、大学教授、医疗保险机构前首席执行官等人，个个对神韵赞叹不已。神韵让我们了解真正中国，一个天堂般的中国。而医疗保险机构前首席执行官 Nicholas Cristiano 夫妇则表示，这个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演出，观看神韵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并将推传给亲友欣赏。